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两个，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听凭主怒的处事原则，第三个方面呢是攻克己身的灵命操练。但以理他的灵命是经过反复的不断的操练的，他有持恒的深入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很有特点，大家注意看，非常有特点。首先他的祷告是定时的，怎么个定时法呢？一日三次，从不间断，还有更多，但是这三次是不间断的，定时的。而且呢他有指定的房间，他是定点的，他有指定的房间啊。第三，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定室的，定时定点定室。他打开窗向着圣城啊，双膝跪下，定时定点定室的祷告啊。最重要的是这些，当然这些有一点外在哈，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他有祈求，有感恩，而且有让神的灵来省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求神来查验帮助，他祷告是要神帮助他在天上的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有清洁的良心。不仅在天上的君王面前有清洁的良心，而且在地上的君王面前也问心无愧，就是要远离罪恶。我们人呐，是很容易犯罪的。人的过犯有两个方面，就是从形式上看，就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是犯罪，那叫 the sins of commission， 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那叫什么？那叫 the sins of omission。 我把它放在荧幕上啊。我们注意到经文的第四节说控告但以理的人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忠心办事说明他什么？说明他没有 sins of omission， 他该做的事情他很忠心，他都做。然后呢说他毫无错误过失，说他的是什么呢？就说他也没有 the sins of commission。 他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信心的伟人，信仰的伟人，不是一天练成的。我们在羡慕但以理这样的美好品格的同时啊，要看到他那种多年的系统的持之以恒的祷告生活。因着这样的祷告生活，他和神建立了真实的深入的个人关系。我星期五的时候参加小组，那小组就有年轻的弟兄姐妹问我说，我们怎么成长啊？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呢？我想来想去，没有别的秘诀，只有一个途径，那个途径就是更深入的祷告，更深入的读经，更深入的祷告。在祷告当中啊，向但以理学习，就抓住神的应许，在祷告当中认识自己的身份，而坚定我们走信仰道路的决心。你看但以理的榜样，从第一章开始就是他和三个朋友不吃王的酒肉和美食，要喝白水吃素菜啊，他就是要分别为圣。就从我们教会从这个居家抗疫以来啊，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增加了灵修的时间，他们积极地参加晨间灵修啊，他们也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参加周三的祷告会，这都是非常可喜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啊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处在服侍的、处在带领的岗位上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特别注意这个祷告的功课、祷告的功夫，要在祷告上花时间学习但以理，在读经祷告中进入 与主灵里边的相交的那种深处，把信仰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样让信仰来重塑我们的生命，这个信仰能够改变世界。这是第一个大方面啊，被信仰所塑造。第二个方面呢，是要为信仰来付代价。想想看，这个总长跟总督为什么处心积虑的要害但以理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们嫉妒但以理啊，一个被掳来的外邦的次等公民竟然官位显赫啊，竟然在他们之上，他们受不了，这叫羡慕嫉妒恨呐、啊。不仅如此，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贪官们失去了营私舞弊的机会，但以理堵住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但以理成了他们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这里的冲突更深的不是经济的，而是属灵的，是信仰的道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说这里边有三层的对峙啊，这个种族上面的对峙哈、啊，我们看到那时候就种族主义啊，有这个种族上面的对峙，有上帝的律法和大利乌人的王的命令的对峙，最终的还是神与偶像的对峙。但以理所代表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那个控告者所代表的是对神的子民的迫害，是对神的拒绝，所以这是一场善恶之争啊。我们说三重对垒啊，善恶之战，经历生死考验。走信仰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容易的。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乐园之后，整个人类都堕落了，他们整个人类包括你我啊，最初的状况都是这样的，在灵里与上帝圣善的灵隔开了，人们很自然的就不认识主，不敬拜造物主，不敬拜天父，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人就成了罪人，既是罪人，作恶犯罪就成了常态。你看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他作恶的心思何等缜密啊，他的网罗编织的多么巧妙啊，他们的法律引用是多么的严谨啊，他们一步一步实行的又是多么的热切呀、啊。常有人以为既然信主的路那应该是蒙福的路啊，信主的路既是蒙福的路，我们常常这样说嘛，你信主了你要蒙福的，所以他会觉得信主了以后就应该百事顺利，一切亨通。其实不然呢，我们必须得说啊，其实不然，走信仰的路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神的救赎是白白的，是恩典，白白的赐给一切认罪悔改的人的，神的恩典 priceless 是无价的，但是跟随他的路是有价的，是有代价的，这么说吧，跟随他的路是要付代价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写诗歌的小敏姊妹，小敏姊妹写过一首诗歌，我们过去常唱，最近唱的不多，叫做感恩的泪，你会唱吧？在那个感恩的泪当中唱到说，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说的就是这个信仰之路的艰难，这是正常的，信仰的道路要付代价，不付代价的道路不是真的信仰道路，不付代价的道路不是通向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写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风雨磨难要我们甘心摆上全人。但以理是一个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在逼迫来临危及生命的时刻，他能躲不躲，能逃不逃，他既不反抗也不申辩，他坦然地面对狮子坑的困境。让我想起一个中国人哈，在120年前，一个中国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慷慨赴义，那个人的名字是叫做谭嗣同，他是戊戌变法六君子当中的一个。这人谭嗣同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吧，谭嗣同是个文武全才嘛，他本来也是有机会 像什么康有为啊、梁启超那样，他是有机会逃走的，他是有机会逃往海外的。但是谭嗣同他不走，他说什么？他说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他说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为这个事业付上自己的代价。他说请自嗣同时，从我开始吧。慈禧太后极其恨他，据说呀，慈禧太后特意在行刑的时候让人吩咐那个刽子手用大将军刀来行刑。大将军刀是什么刀啊？就是那个特别厚重特别大的那种钢刀，但是没有开刃，那个刀是钝刀。你处决死刑犯人的时候，那个刀很快，一刀下去人头落地，那个被处死的人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但是他特别吩咐让刽子手用大将军刀，用钝刀，那砍不下头来的。结果砍了20多刀，人才毙命，极其痛苦。想到他的诗啊，他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个英雄，算是一个革命的英雄，算是一个政治的英雄吧。丹依里呢，是一个信仰的英雄。他在走向狮子坑的时候，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你仔细看那个经文，其实丹依里对事情会怎样的结局啊，他并不是先知先觉，他不知道那个细节，他会怎么得救的细节他是不知道的。神没有提前告诉他说我会解救你，我会把狮子口封住，神没有这样说。你看大力乌王看到他自己中了圈套的时候他怎么样呢？那个大力乌王进退两难，就急得跳脚啊。然后他对但以理书说，对但以理说什么？他说你所侍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他真的那么想吗？他那么说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心虚，没有底气。不然的话大力乌为什么 会彻夜难眠睡不着觉呢？他并不知道，他在信仰上他其实不懂。他其实啊，他跟但以理书，让我们这样看，我觉得跟但以理说这话让我们看他也是挺虚伪的。他说但以理啊，我中了计了，你被扔到狮子坑里了，你自求多福吧。他等于是让但以理自求多福，他没有办法。而大家注意到但以理呢也没有安慰他，但以理没有从狮子坑说王啊你放心吧，我的老板已经告我了，狮子的口不会张的，会被封住的，没问题，明天早上再见。他没有啊，他是凭着信心走向狮子坑的。他走向狮子坑的时候他有付代价的决心的，他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进入狮子坑的。那时候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激荡澎湃的，他决心为主而死，他决心就是死，也不在信仰上退缩。这叫什么？这叫献上自己不如主名，献上自己也不如主名。这叫什么呢？这就是为信仰付代价。在今天我们平常说的话，这叫什么？这叫舍己。舍己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无论是祸是福都不动摇。这才是信仰的道路，这才是通向永生的道路。马丁路德说，如果生死、荣辱、贫富对我们是一样的话，那么基督徒的信心就是完全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向着那个完全的信心来成长。上个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快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德国基督徒叫做戴尔普，他不像潘火华那么有名，他的经历跟潘火华很像。他在德国的《时代之声》杂志做过撰稿人，他自己也是个传道人。他因为反对希特勒被捕，他就被捕入狱判了死刑。他在狱中啊，那是他的狮子坑啊，在狱中面临着死亡的考验的时候，他反复的思想，反复的祷告，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对着神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要舍弃自我，做一粒饱满的麦种，落入地里，落到上帝手中。 这就是他知道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宁愿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后来在纳粹投降之前呢，没有多久，几个月之后纳粹就投降，就被打败了，他就被处以了绞刑。临刑前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他知道马上就要执行这个死刑了，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就问他路过监狱的那个神父的身边，他就稍稍停了一下，问神父说前线的仗打得怎么样了？他知道这个希特勒的帝国撑不了多久了，他说前线的仗打得怎么样了，这个神父一言不发，不告诉他也不说。这个戴尔普说什么呢？说半小时以后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什么意思啊？半小时以后他要进入 天国了，他与天父同在了，一切的谜底都要向他揭开了，那个是他的信心所在。这就是信心英雄所走的道路啊！不以世间成败论荣辱，而以与神同在进入永恒天国为目标。耶稣说过，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埋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走信仰道路的人们，你和我，我们要知道这个信仰的道路是要付代价的。现在的社会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真心走信仰道路的人太少，就是因为教会不复兴。在教会中，为什么我们说教会不复兴？就是因为在教会当中坐着等着享福的人太多，甘心舍己的人太少，愿意坐车的人太多，愿意拉车的人太少，唱高调的人太多，做实事的人太少，顺从世俗的人太多，分别为圣跟随主的人太少。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唤醒我们，也求主复兴我们。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但以理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他的榜样激励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付上一切去追求，因为这条道路，这条信仰的道路是通向永生的。最后第三个方面，因信仰得拯救。但以理安然脱离狮子坑，他的神情口吻还是那么淡定。谁最激动啊？激动的直蹦的那个人是大力乌王。大力乌王他一面啊见着但以理他高兴，一面他就惩治那个作恶的诬告的恶人，他一面呢就向全世界宣告他对以色列的神的佩服尊敬之情。所以第六章最后的几节经文呢，是一个对神的赞歌。我们来读啊。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奇迹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段话不光是对这个事件的总结，而且是对前六章但以理书前六章的一个总结。这是关于神的表达的一个高峰，是借着外邦人的君王的口中讲出来的。有四个方面啊，讲到因信仰得拯救四个方面。第一，神是活着的神，他是无始无终的神，他是长存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是掌权的神，其权柄永存无极。最后说到他是拯救的神，他庇护搭救行奇事。在这段经文当中七次用到拯救用到解救，就是 救和解救用了七次。狮子坑代表死亡，封闭洞口的石头和这个玺印啊，好像在表示死亡的权势不可战胜。那圣经学者就特别说，我们今天也特别注意这一点，就说狮子坑中的但以理，但以理在狮子坑中毫发无损的出来这件事情，是旧约当中对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最恰当的表述。大家想想看，耶稣基督的情形是不是这样？他也被恶人嫉妒，被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监禁。耶稣在面对苦悲的时候也是不躲避，为神的名坦然接受，甚至受了极其残酷的刑罚。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牺牲，而且在死亡之地，在坟墓，那坟墓也是被石头封闭的，被兵丁看守的，他在那里三日之后复活了。主最终的、永远的、完全的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把拯救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口承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突破死亡的大限。唯有神能，唯有神的儿子能做到。主耶稣最终的、永远的、完全的战胜了死亡，他把拯救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要牢牢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也要从我们的嘴上大声地宣扬出去的。2003年的时候，在芝加哥开中国福音大会，那个主讲人之一，就是主题讲员，是李叔叔，李木胜老伯伯。他就讲过他的狮子坑的经历，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四次坐牢，三次被判死刑。那个审问他的人因为见他不肯改变信仰，非常生气啊！审问他的人直接就说，你难道不知道我能杀了你吗？这个李叔叔说什么？李叔叔说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你得请我出去。他就有这个信心，他说到了神定的时候，你得请我出去，你要释放我，要请我出去。那抓他的人、审他的人想，你还想出去，我非把你在狱里杀了不行。1975年在河南，他就第一次被判死刑。后来也是教会众弟兄姐妹都在恳切的祷告啊，判他死刑，要公审大会要开了，天变了，天崩地裂一样的下起了暴雨，结果河南发大水，你去查吧。1975年河南发大水，桥段路塌，这个公审大会没能开成，没能执行。第二次要杀他，1976年，日子都定了，说要杀他，结果国家总理死了，1976年1月8号，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结果拖了下来。第三次同一年里又提上日程，第三次举起屠刀要杀他，结果国家主席死了，1976年9月9号，又顾不上对付他了，三次死刑没能执行。再之后四人帮倒台了，当初抓他要杀他的地委书记被关到监狱里，跟他关同一个房间，听他给他讲福音的故事，给他讲圣经的道理，他自己果然按照神所应许的释放出狱。那个书记呢，留在监狱里了。神做事又奇妙又幽默，当年保守但以理的神活着，他实行拯救，他永远掌权，在最终挣扎的人难逃一死，在主里甘愿一死的人反得永生。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凭信复义。从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了人需要被信仰塑造，也要为信仰付代价，而且这美好的应许是因信仰得拯救。英国诗人约翰·邓恩说过一句话，他说死的那一天不是最重要的一天，活的 活着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但以理和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在明天的光中奔走今天的路程。我们读了圣经上的话，我们不是读了就算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愿意做一个为信仰付代价的人，让信仰塑造我们的生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经历主死里复活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每天为主发光。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永活的神，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是施恩拯救的神，你是封住狮子口的神，你是让我们值得付上一切代价来追求的那一位。今天我们读了但以理的故事，愿但以理的故事，愿但以理的信心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上演，不断的持续下去，让信仰的光芒在跟随主的人的生命当中放射出来，照亮这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谢谢主，愿主的名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